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在我们再次说，你是我们的盼望。哦，你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主啊，在我们的前面这条路上，过去、现在，我们也相信将来，你必定会引领我们。哦，好像我们的话语的应许说，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主啊，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我们是有把握、有确据的一群。主啊，我们是在你面前有勇气的一群，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哦，若是你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若是你爱我们，谁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感谢赞美你。哦，在你面前有不仅有永恒的盼望，哦，有那个生命的根基，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也是拯救我们的神。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主啊，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你乐意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你也乐意对我们来说话，你也乐意显明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主啊，当我们亲近的时候，你就必定来亲近我们；当我们寻求你面头，你就必定乐意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亲爱圣灵保佑师圣灵再次把我们引进你心意的里面，引进那真理的里面。敬拜赞美你，感谢你，把荣耀赞美再次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我们看得比较快一点。一些经文其实句子或者整个内容是很不是这么是很容易明白的，我一说。但是当你思想的时候，你觉得确实里面有很复杂。不是说那个句子啊语文很复杂，是因为我们读到这时候你就发现人真是很复杂。但是也从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里面呢，我们更加的从圣经的角度学习怎么跟人相处，或是学习怎么看我们自己，学习怎么看人，好叫我们在这个人相处的当中啊，我们能够带出一个叫做属灵的智慧来帮助成为别人的帮助，当然也成为我们自己的帮助。我们来看第二十章，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我们就照中文这个分段好了。第一节二十章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从拉玛的约逃跑，来到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他仅寻说我的性命呢？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致死。”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大卫又起誓说：“你父君准知的，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直到第三日晚上，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你就知道他决意也好，求你是您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立约。约拿丹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大卫对约拿丹说：“你父亲若用言语回，谁来告诉我呢？”约拿对大卫说：“你我且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OK, 我们就读到这里。上段经文我们讲到这个扫罗这时候对这个大卫越来越这个所谓的这个追逼越来越厉害最先派一些的仆人去因为这个大卫知道 这个扫罗正要他的命，特别是大卫的妻子以斯扫的女儿就告诉大卫说，你还是要逃，不逃不行。果然逃的时候，虽然是逃跑，就跑到这个撒母耳那边去的时候，那这个扫罗就派人去追他了。那每次去的时候呢，都发现呢这些的派去的这些要杀害这个大卫的人都被圣灵所感，一说被圣灵来拦阻。所以你就发现在旧约的时候常常说神呢就搅乱了那个敌人，从某个角度来这是一个等于说你就看到神的灵在做工的时候这个人就被搅乱了，一说他整个思想意念这时候就被改变，他本来要去是这个所谓的是要这个杀害这个大卫的，但这个整个的思想意念都改变的时候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被圣经所感，就所谓的讲这个预言当时我已经昨天提过了，这边说看到他们讲预言，不见得听见他们讲，一说不知道他们讲什么，不过那种的讲预言的时候，弄得被圣灵所谓的掌管，被圣灵的引领的，弄得现象发生了。换句话说，这人本来就要去杀大卫的，这时候就停下来。哎，没想到扫罗听了以后，他很生气啊！可能这人去了以后都是没有照我的心意去做，好好去做。他说我自己去好了。没想到扫罗去的时候，照样神他灵拦阻了这个扫罗。就在这时候，这好几天呢，扫罗这边呢圣经告诉我们的这边就所谓的把衣服也脱下来等等昨天我们提了蛮多。这时候大卫也知道也不能够在撒母耳那边待太久他觉得因为扫罗已经跑到那边去，所以这时候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是没有回到他的老家，他去就找约拿单去。在我这样的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发现除了神以外，很感谢主是大卫有所谓的撒母耳是他的遮盖，是他的这个是撒母耳恩高他的，所谓的高他的。那另外这个好朋友，有一个知心的朋友这个叫做约拿单。虽然这两个人的身份都有点特别但是你很明显发现这两个对大卫的起码到这个时候为止影响是很大的。否则大卫走不上去，否则这个大卫就是可能就干脆就算了就放弃了。当我们读到这时候你就发现在你的人生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们会碰到这样的光景，你走不上去，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什么叫走不上去。走不上去的意思说可能有两个，一个就是说你说太困难所以我不肯走上，另外一个就是这时候你会有点觉得纵然好像是有神的呼召，但是为什么神不保护我，为什么神不为我开路，为什么情况还是这么糟糕，我不是不愿意服侍神。如果从个角度来讲，大卫说我命都愿意跟哥利亚这个征战，没一个敢出去的，我出去，而且我出去的时候不是有任何人的动机，不是因为王的要给钱的，也不是因为有钱奖赏他，也不是因为王要把女儿嫁给他，也不是因为王叫他光宗耀祖，叫这个家族就不用再当兵了不用再交税，不是为这些，只是为了万军耶和华的名。这个人怎么可以向万军耶和华的军队来校正，一说怎么可以向耶和华来校正，怎么没有人起来跟他所谓对上，怎么如果真没有人敢去的时候，甚至王还要用个人的这种的动机来激励这样，哎，你敢去了，你打赢了就有一些好处。所以你从大卫的角度来讲，到底神要用我，我要被神用，而且神要用我，我也全然的摆上，神要用我也没有任何的动机。你有没有碰到这种的情况？或许你碰到有些的弟兄姊妹，甚至有时候碰到一些的传道人，他问我说牧师，甚至有个传道人跟我说牧师，他已经算做了五六年传道人应该有了，那时候他跟我讲他受不了，他说牧师，我到底是被呼召的吗？我到底是神呼召我吗？他到个程度连他妻子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对，这样做不行。那当时他妻子有妻子考量，他妻子不要是从孩子角度来考量，那他也觉得很苦，他甚至不拿薪水去做，不拿这就一说他没有跟哪个教会说这个好像教会负责他生活教会愿意给他一个这个薪水，给他一个不是薪水，给他一个讲员费，一说他真的，那因为他以前是在职场做事，所以他有些的预备其实也蛮辛苦，因为孩子还蛮小，那时候他跟我 在电话跟我说，碰到面的时候也跟我这样说。何牧师，因为我跟他蛮熟的，就他还在职场的时候啊，我就认得他。真的，我是神呼召吗？碰到这时候，或许你自己在这种光景里面，我也碰到蛮多。有些弟兄姊妹在职场，我真的要不要换个地方？这样的事情发生，我都是为主。那有些甚至说，就在整个服侍上有碰过一些，他以前很热心在教会服侍，就是被误会也好，或是他想要就努力做一些事情啊，没有果效。他觉得神啊，既然你不用我，那就算了，就不要用我。所以有时候会真的经常神都会妒忌。大卫这时候现在这样跟我，他问我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这个扫罗要逼迫他？扫罗跟他关系很重要的，从某个角度上，扫罗是他的主人了。从这个服侍角度、工作角度，那从某个角度来讲，扫罗也很需要他，因为那个扫罗被魔鬼啊、被鬼啊这个搅扰的时候，大卫对他帮助很大，就是直接的。大卫出来为扫罗打仗，间接的让这个扫罗不要一天进到那个好像一个疯疯癫癫的那个环境的当中，好叫他能够处理国家事情。所以你真是，你从大卫的角度直接间接，哎，如果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也不是我说的，人家攻这个大家跟着我进出，圣经说基本上就意思说大家都接受他的带领，跟他出入。进出一群人跟着他，或者就百姓跟着他，也是。所以你从大卫角度，我错在哪里？错在哪里？或许啊，你碰到这样的人，或许可能你也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两个礼拜前呢，康麦克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啊，他特别在礼拜五的晨祷啊，我也邀他跟我们有些的劝勉。我相信神给他一个感动，就在讲到这个以利亚啊，这个跟这个女王啊，这个对上的时候，最先还很厉害，不突然呢就听到这个女王就跟他说啊，我告诉你，我就有人告诉他啊，要杀他，还不是这个面对面这个很坏的这个女王跟他说，他听到以后就吓到，就跑。所以他用这种经文来告诉来提醒我，最后就问在我们当中，你觉得好像因为一些话已经就灰心了，上胆了，你觉得真的躲在洞里面去了，好像觉得我要离开了，就是说我不再管这个事情，不一定要离开这个环境，就说算了，我在洞里面，我也不要跟人家来往，也不要跟人家接触，好像自己把自己这个关起来啊，这时候他需要的，我需要。但后面其实他没有讲他，他只是讲到是否有这样的同工这样光景啊。当时他也就呼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就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后来他干脆就服侍整个会众啊，就在这个地方，就在前面，所有的传道人的政府这种情形常在教会发生的。不要认为做神的事情，不要认为在职场。照神的原则做事，你就没有困难，神一定与你同在，我相信神一定同在。但那个 situation 那种的光景，你看了以后，别人看以后不认为，你感觉不出来神是与你同在，因为真是这么的荒凉。你看一些先知讲一些的话，孤单也好，孤独也好，被侮辱也好，被这个误会也好，甚至被攻击也好，你觉得做得很成功的时候，就是得人称赞的时候嘛？看看保罗，他越成功就被人家追得越厉害，被人家逼迫得越厉害，是这样。主耶稣不是他不成功的时候这个被卖，是在很成功，因为看到整个的百姓越来越多跟从他的时候，哦，这个逼迫就越厉害。那怎么办？怎么办？你是约拿单，你有个朋友。有个主内弟兄姊妹在吗？好像大卫一样，你怎么办？那这时候我们就从这段的经文呢，我们两个人的对话，我想我们一起来学一些的功课，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大卫这样的说，第一节，我犯了什么罪呢？他仅寻索我的性命呢？意思说这句话是蛮重的话，寻索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真的追杀我到底，除非我不见，否则他只要寻索就是一定要追我的命。约拿单就回答说，断然不是，你不致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些慢我，如绝不如此。第一个，如果有个的同工，有个的主内弟兄姊妹，或纵然一般的，当然你要了解他的情形。很多时候就是你需要听这个人讲，这是我做传道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以这个跟人相处。如果你真要讲一件事情，真的你要，我可以听。以前我很难的，我不跟你们说过吗？以前在做事很难。那这么多问题，一刹那当中，就从一个就在这同个时刻，我要解决五六个问题，我哪有时间听你讲？所以听以后，我觉得我明白你在讲，或者你的问题太简单了，还要你解释这么多吗？对我来讲，我的经验，我所谓的这个能力告诉我，这种问题就这样解决就好。但是我突然发现两件事，这是我从医治这个角度来看，有人告诉我说，牧师，我这样讲。我心想说，这什么了不起的病痛，有什么有些你一个病比你厉害多了。但是我后来发现，从一个有一个叫这个天主教，他是非常会做医治，叫 Father Manek。 他说他祷告的时候会做件，他听完这个人讲，问了很多的问题，甚至说你有病，把那个 X 光那个片给我看，他了解去，然后完以后就听他讲到底。虽然对你来讲这是不是大问题，不对这个当事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要说别伤风感冒，如果有一个月两个月不停的话，这个基本上不是伤风感冒的问题，是伤风感冒带出为什么没有这么久都没有好的问题。他里面的心情，他里面的挂虑担忧都在他里面。还有这是一个，所以你要听懂。然后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按手在他身上肩膀，当然要按的地方要合一，不要随便，或是接着他手。有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祷告某句他就开始发抖，有时候他祷告的时候他开始祷告不来，然后全身就在挣扎发抖。有时候我会按手在一个人肩膀上，发现他好像硬的一个跟石膏一样，你稍微用点力推都推不动，好像一个石膏像的。 The point 是在这里，当你听完这个人的困难的时候，当约拿单听完大卫的困难，当然他也知道这个困难，你需要做个判断。你做个判断，从你对这位神的认识，神会怜悯这个人吗？我一说神一定会怜悯，不过在神的公义的底下，今天神会在这人上做事吗？如果不是的话，是因为这个人还有罪，这个人还有这个软弱，还有捆绑。所以你就开始知道，在神怜悯他以前，帮着你需要帮助他知道他现在在哪一种的光景，或跟神的关系是对与错。你做一个判断，这句话的意思说，断然不是，绝不如此，基本上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判断的结果，绝对不是，绝对不会。这一个的判断带出来的结果，可以给那个已经快要跌倒的、快要放弃的人，给他一个很大安慰。你看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完了完了完了，这时候你跟他说绝对不会，其实你帮助那个人以前，他已经走到那个所谓悬崖边缘，你走到那个时候，只有一件事情发生，要给他带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想法。那这个想法从来不是只是嘴巴讲讲了，安慰安慰啊，不会了不会，是因为你判断了以后，你约拿单判断了大卫以后，他确实同意大卫所碰到的困难，到底我错在哪里？甚至大卫如果真有点骄傲或者有点得意，那就告诉我，我就悔改，就整个对约拿单来讲，他清楚这个情况，有就用这两句话，这个断然 那这块很简单，断然不是。就你说的那个，你有罪吗？断然不是。然后绝不如此，那一定会死吗？断然不是，你必不死，我父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呢，先给他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做一个所谓的传道人也好，或是弟兄姊妹，你做一个能够成为别想别人的帮助的人也好，第一个，你先要知道你是站在哪一个地位。你站在你现在如今是有点站在，你不是神，但是这时候你站在神的这个好像这样一个这个的位置上，或是站在这样一个机会上，神给你的机会上，你要成为这个帮助，那你怎么去判断这个人得帮助还是不得帮助？不是人情，不是只是那边敷，就是好像啊鼓励他敷衍他一下 ，no。所以你会肯定说，我最被帮助的，如果有一样事情啊，当我进到这个圣灵工作的时候，我所碰到的传道人，都是就是包括我的牧师啊，包括我的长辈，包括我们的教会一些的跟我一样同辈的叫做所谓的教会的领袖，在当时看，都认为我这样是有问题，不是这样的直接说，因为我这个人他们也很熟，所以知道，但是他觉得碰到这个东西。所以你要知道，我的老牧师最后我已经回来台湾一年了。有一次我们回去的时候，我差不多回去都会打电话，像我的牧师已经在组里面了，所以回去我们就打电话。哦，那天就发现了，这个永亮啊，你有空吗？有空我来陪我吃个饭。那天是他生日，师母已经不在，他的师母已经不在，所以我们两个人很熟啊。我们两个凑在一起也是他们夫妇的这个努力的结果啊，所以他们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他看我跟他儿子结婚还开心，他用他的话。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去说，我们谈了蛮多事情。等到回来的时候，回到这个停车场，我跟他走在前面，我师母在后面跟着。突然我的牧师跟我说：“永亮，我很担心你。”他也知道我跟林良堂又弄在一起，他说：“对，最后你真要小心，我很担心，因为他蹦，等下蹦，我还没有看过一个人走灵恩有好下场，重不重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走灵恩会有好下场，他确实受灵恩的影响，伤害很大。然后就不，但是我不吭气啊，我怎么他比我大20岁啊，所以我确实走到这个路上，走灵恩又跟林良堂搞在一起，但是我还没有加入林良堂。最后他突然看我不讲话，说：“啊，永亮，你不要生气啊。”他没有说我为你好，但我你不要生气。我说牧师，我不会生气，因为我知道你讲什么做都是为我好，我不会生气。你刚讲就是你骂我我也不会生气，这时候真的到现在我很难忘，他就停下来，他没有，我们不两个这样往前走吗？他我妻子在后面，他就停下来，就转个身对着我，他就抱着我说：“永亮，我不舍得骂你。”到现在我都很难忘记。那我要说在这里，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光景的里面，有时候你会觉得每个人讲的东西，甚至好像在一个判断的里面，所以呢，你要就是每个人背景不一样。我一说，我不希望把它讲得太复杂。不过在你这整个过去的里面，人生里，你确实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很大安慰。不过相对的，反的另外一个人是什么？就曾灵芳牧师，哦，还有很痛苦啊。所以有一次呢，就是这个整个教会的情形是这样，大家都很担心我。甚至让有人的这个不同意，直到有一天我碰到曾灵芳牧师，我就跟他说：“曾牧师，我一定要跟你谈谈。”在一个退休会，在夏令会，所以礼拜一我们是从礼拜五的晚上一直到礼拜一的中午吃完饭就下，然后礼拜一的时候中午就他完了整个聚会，我说：“曾牧师，我可以跟你谈谈吗？”所以我们三个人，我跟我的妻子跟曾灵芳牧师也现在已经在组里面，我就跟他讲这个。他听我讲了差不多20几分钟，我想没有半个钟头在讲我怎么走过来，怎么在教会就被圣灵浇灌。结果他完以后就笑笑跟我说：“他弟兄啊，我听你讲了半天，你是对的。” 你的经历是对的，你走上这条路是对的，没有错。你要知道，当他讲完这句话以后，我是恍然大悟，我才一个很大的释放，很大的释放。因为你是一股发生，你有没有把握走上去？所以你碰到一位，这位曾宁芳牧师，他在圣灵的这个带领里面，我不说过，他基本上他病不得了，他是血癌的。他每次服侍出去，我不是说过吗？有一次他告诉我，那个血癌有一次他背上长个瘤，不能不来，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呢，就是他问医生怎么办，那就不打麻药了，帮你把拿掉。那么他也能像大卫一样，我是死定了，我是完了，我是要放弃了，我是不干下去了，这种事情我不要再碰等等，我这种话我在我儿子面，那就太熟了。有些生气到程度不生气，神啊，你把我呼召出来干什么？其实我在职场还做得好好的，你把我呼召干什么？那对对这个环境啊等等。所以第一个事情，做一个判断，在灵里面先认清这个事情，然后你给他一话，当然他有错，不要说没有错，他有错，应该那要怎么办？带他悔改，带他认罪，给告诉他，反正是卡在那里。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再讲下去的时候，这个人大卫，你跟我说，这个不至于死哈，这个断然不是，你只是鼓励我安慰我，那给大卫就给一个理由，你看大卫又给理由，因为扫罗怕知道你爱我，跟约拿单说大卫对，因为扫罗你的爸爸认为你爱我，所以很多他想要坐在我身上的事情，大卫身上的事情，他都不告诉你啊，他怕你担忧，或是祷告你不高兴之后让你爸爸担忧。所以不是这样的，一讲完这个人就得安慰的，这个人就起来了，这时候这个人会再给一些的理由，给一些的理由，这时候你不要 push， 我不跟你讲吗？你断不会死，我跟你讲不要退后，你要往前走，你不要逼他走不过来。因为这时候他里面虽然你讲一句话好像给他带一个盼望，不过他里面还在挣扎。挣扎什么东西呢？我的分析，我的看法，虽然我知道是没路，不过虽然你的分析看法跟我说我是可以走过来，但是最多是给我另外一个你的想法，或是我没有看到那个部分，但真的吗？真的吗？这时候约拿单做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所以呢他还是说这个他心里说啊，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仇反。所以呢这是大卫的解释。然后大卫就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见面我离死不会。你看这句话跟前面没什么，跟约拿单最先跟大家讲说断不会没什么两样，还是离死更靠近一点，最先还没有这么靠近呢。他里面那个反击啊，或是里面那个，其实你从末他真的听到你讲是有出路的时候，他很希望马上知道出路在，不相对的他整个的 emotion， 我已经判断这么久我是死定，你还说我不会死，不好像也给他一点出路，那如果不会死的话，那不会死再来。所以这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很请大家留意的，其实就是两个人对话。约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 OK， 这是我常做一件事，如果这个人在，我不会 push， 我告诉你你还不听，我问你祷告你还不信，你不相信你的神嘛？我们就数一段，好像约伯一样，几个朋友没有，就把他数一段，这个不对不对不对，跟你讲了还不对，还不悔改，跟你讲要用信心你还没信心等等，千万这时候不要做这事。这时候约拿单就问， OK， 那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约拿单对到，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 OK， 这是不要 push， 不是我在这边告诉你二三。 OK，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觉得是可能有条出路，因为我这样说，但这时候也觉得这条出路不知道在哪里，不要我来定，你来定，你告诉我要做什么，这个很管用。所以什么叫做服侍？服侍不是你把你的想法做法告诉这约三， 当然你可以建议，当然如果他有错的你要提醒他，不要忘，这是我很所以刚刚我不讲到这个 Father Manek 他祷告说他不会用他祷告的经验，哎呀这种伤风感冒有什么事，这么有什么事，哦重的事情我祷告的时候都有事情发，你要凭信心，他没有，他就照着神啊加添你的信心，加添这个人。很多时候这个周末我在别的教会服侍，出来几个人，有些是 cancer， 有些的是一个怪病，到现在医生都找不出一个病来，这时候你叫这个人能够所谓的有信心是不可能，你试一试看看，你伤风感冒多几天你就觉得怎么搞的，我祷告半天都没有好，你开始，我开始就失去信心。这个人病了38年你叫他起来行走，你觉得他可以走吗？他真的可以走吗？这需要在你的所谓的帮助底下感觉得到你是真正的关心他，而不是用你有的这么大信心来去压或是说批评他没有信，这时候你要用爱把他提升起来，用爱的。所以就说这定睛仰望耶稣，为他们祷告，看着耶稣底下，我说耶稣你要向他显现，因为在你向他显现甚至你对他说话的当中，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你是爱他的，好叫他能够起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惧怕跟信心，害怕跟是完全相反，这个人若是还有怕，他是永远无法用信心，那你怎么把那个害怕把挪开，你就让神的爱充满他。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你试看看，当我的孩子大概8-9个月的时候，大概是这样吧，他开始会站坐起来，会坐直了，而且会站，后来呢发现他好几次抓着那个小小那个茶几啊，就桌子，他就站起来，就站起来。那有一天呢，他站起来以后呢，他突然就不晓得了，他看什么呢，就走了两步，他自己莫名，他想别的东西，他就居然可以走两步，他其实是可以走，因为就已经到走路的时候，不过他从来没有走过路，因为被别什么东西吸引，他就走两步路，那这时候糟糕了，他也走不下去，也回不去了，因为他本来是摸着桌子还可以走走的。我是很开心，因为我发现他站得住，而且会走几步了。我不是抓他来，哎，赶快学走路，哎，放了他就坐地上。不过这时候他自己真的，他怎么让他不能够走路？就怕。这时候你怎么办？他不知道看什么被吸引，就走了几步，走了去，就回不去了。这人该怎么办？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啊，来来来，爸爸在这里，离他2-3步。如果这还逗不了他，你就拿个糖逗他。他居然可以往前，往你前再走几步。你跟他说，你用个大道理跟他说，你已经会走路了，啊，走了，已经走了几步，他听得懂吗？第一个他听不懂，第二个他听懂也不敢走啊，因为他怕还在他里面呢。你用什么拿走他的怕？用爱来拿走，用什么来拿走怕？用与他同在，与他同行，拿走他的怕。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个事情，你要我做什么？意思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就照你的话去做，你要做什么，我会陪你来做。所以第三个确实是这样。所以呢，大卫就想出一个主意来了。大卫对约翰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山野，直到第三，就这个筵席过去以后，在这几年当中，你父亲看没有看到我，他一定会问他到哪去了，因为你父亲本来就是要找我麻烦嘛，如果看到的话肯定又怎么样，啊，父亲如果找不到我一定会看到，知道我不在，所以呢你就要说，就大卫就跟他说，你要帮我请假，我不在那里，你也不要找别人。约拿单呢，如果你真的说我不会死，而且约拿你说你要帮助我，照我所需要的，不是照的你觉得我该什么需要什么，是我告诉你我需要什么来帮助我的，我只要认清楚一点，到底扫罗这个你的父亲真的要杀我，因为我讲半天你跟我看法不一样， 甚至我说 你看我不也很正常，因为你爱我啊，你关心我，你的父亲不怪，所以父亲把杀我的意念不告诉你啊，所以约旦你是被骗而已啊。所以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变约拿单，那我要为你做什么？所以大卫就想个事情，我马上就要跟这个王一起要有这个宴席，有三天要吃饭，他一定知道我不在，因为我必须在那个宴席里面。所以约拿单，你不要找人保着，你自己来告诉你的父亲替我说话，说因为我要回我的家乡去啊，去这个所谓年纪就去拜去，因为在当时是可以做这种事情。当然这是蛮冒昧，因为是王啊，是要你跟他同席，不过还是可以说是一个理由啊，就说我太久没回约旦，那但是要请假还是你要来请假才对啊，怎么找一个人来请假？所以大卫意思说，不仅因着你跟王这样的听我请假，让我知道王是真的要杀我还是不杀，祷告你也可以知道这个王就 是要逼迫我还是不逼迫我，所以我们把这个搞清楚。那约拿单有没有这样做？约拿单有，甚至完了以后大卫就说，那如果王是生气，你就知道他这是要杀我，如果你觉得王说无所谓，你就知道这是有一阵子可能那个王啊，扫罗王啊，他心情不好，或者我什么事情做冒犯了他，如果他就是单单这件事情他会生气，你就知道他是这样逼迫我。那最后问一句话，这个答案谁告诉我？你的观察的结果，或者问了我这个王以后他生气不生气，谁是找人来告诉你呢，还是你来告诉我？你说既然你陪我，既然你分辨这个事情，而且你既然照我的需求来帮助我，最后你可不可以直接来告诉我？不仅是王的看法，包括你的看法。所以第三个事情，你要陪他走一段路，要陪他走。第一个，照他的 situation 做一个判断。我已经说过，照个判断不只讲句话，没事没事，是如果真有事，是因为那个人的软弱，你要帮助他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告诉他神在你上有绝大的怜悯，神一定会帮助你。这时候如果那个人还不能够接受你的帮助，那你就祷告说，那我怎么帮助你才能够成为你真正的帮助，成为你实际的帮助。那第三个，如果那个人提一个事情这样的出来，那我就陪你走一段路，因为我真的在旁边，不仅要帮助，是你的朋友。这边说我们是立盟约的，而且祷告，我是真有心帮的，不是讲讲而已。确实，在这些年日来，神给我们有机会，或是我相信神也给各位有机会。所以当一个人谈的时候，牧师。谈着，牧师，各位问一个问题，我照你忙，五分钟，从来没有人找我谈是五分钟。你进到里面，我要感觉到，不仅我要感觉到他的那个事情的问题，感觉他对这事情的感觉，可能我对我来讲这小小 case， 你看常有这样说，不对啊，这个极大的问题。那完以后，你做一个分析，他的心，他的 emotion， 那他的整个思想意念，包括他的心智。如果有需要一些调整，跟他建议一下，然后跟他说，只要我们依靠主，我们必定可以走过来。有很多人是在财务上有问题啊，只要我就说再听一下，你可以走过来，只要你不去偷，不去抢，不去贪，不去骗。因为圣经说，神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啊，连麻雀连花，那何况我们？除非有些人你不跟我讲。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想神要负你的责任，而且神负你的责任到个程度，神可以让你有机会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我常说，神一定让我们能够通达，这圣经说一定要我们茂盛，从旧约到新约，因为神要用我们见证，这是我们的神是丰富神，而且神要用我们成为有需要的帮助。如果我们在贫穷当中缺乏里面，他怎么帮助我们？我们怎么能为他做见？我还是跟神说，这个我需要一个健康身体，这样的话我服侍的比我有病服侍的更加有果效。当然神有例外，有些人很这个身体很软弱，但大大被神使用。 但是从一般我能够了解，我求神给我讲。所以再说，你天天要为自己祷告，不要一天找别人给你按手，你自己就按手就可以，从头按到脚啊。所以感谢主，我们走到今天。那这些东西是判断，当然这判断现在上经历过，然后完以后，当有人需要的时候，你帮他做一个好的判断，然后成为他的鼓励。不过那个那时候还不能够这么的接受你的旁边的鼓励啊或安慰啊劝导，这时候他要讲一些的理由，千万不要跟他辩。祷告就问，那你也想要怎么做才能够觉得神在帮助你？就提，当然如果提一些东西是很真的很莫名其妙，那是另外一件。不过他提一些事情是很切身的，你就发现原来在眼中是小事，不对啊，这才是真正的重大事。听完他以后，你可以做一个判断，那弟兄啊或者这对夫妇这样子，我就陪你走一段路，我天天为你祷告，你自己为自己祷告，照神的原则处理事情，神一定会为你开条路，神一定会成为你的帮助。常常听到一些好消息就这样的走过来，所以从第一次碰到他手是死了完了、等到过了一阵子以后，就发现他们都活过来了，而且都起来能够服侍主了，而且走在神的心当。所以呢，在困难的里面，我们常说你要靠主得胜，绝对对，这时候你不要放弃，绝对对。这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求神在你旁边有遮盖，上面在旁边有好的同伴陪你一起来走，我相信就比较容易走。所以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属灵生活是不可能过一个孤单独的，就是没有神那是只是一个宗教性，就是有神，圣经还是说你还需要有属灵的同伴，有属灵的遮盖来走这条路，这样的话你才会有路可以走。有路可以走不代表说你没有碰到困难，我说有路可以是你最终可以完成神的安排在你上，以至于大卫最后确实能够成为王。这时候他要放弃，从人角度是很自然的事情，他甚至这时候会对这个王生气，甚至对环境，甚至对这个呼召他的神生气，对撒母耳生气，也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因为神在他四周的安排让他继续走下去，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所以呢，也自己有些学习，也在一些方面怎么得到安慰，在困难的时候一方面也学习看到一些同工啊弟兄姊妹有困难，你会知道怎么成为他帮。因为我常常觉得很多人去辅导另外一个人，最后都是跟那个人吵架。有时在以前我们在我们教会有个信徒要出来做传道，最后我说你要做什么呢，他说我要做辅导，我一听我差点昏倒，因为他每次辅导别人都跟人家吵架，有时候还吵得蛮凶悍。不是我这样说，其他人因为他写推荐函了，我真不敢推荐。最后他只好发现好几个传道也不敢给他写推荐函了，因为他真跟人家吵架。你的心是很好，你的动机好，不过在那时候你的方法是不好，可能你的内心因为还有人自我在里面，所以发现给人家不接受你的辅导，你就开始生气，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求主来恩待我。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最好的保卫这个最好的这个所谓的中保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最好的保卫师就是圣灵。所以若是你有神的同在，主常为你祷告，圣灵常住在里面，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人与神当中或人与当中一个好的一个中保一个保卫师。所以这几方面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生命，求神也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原则，知道怎么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主的工作我们献上感谢，也求主继续恩待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帮助。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上所成就的工作，愿主继续引领把我带进新的当中把我每个人带进你心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常常的能够蒙恩，也让我们在里面常常的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恩典的一个出口，再引我们向前。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再方带领我们来祷告。